迎阅兵，北京草木皆兵，以伊战啱停，特朗普再遇出惊人。特朗普罕见赞新唐人大纪元媒体 CEO 曝光中共发动无声战争，亲中被遣返，陆佩小薇回国维权而遭政府半夜威胁，同台湾断交后被遗弃，中共对洪都拉斯投资跳票，上海东方明珠塔玻璃走廊炸裂，游人惊魂。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国际风云。美军21号介入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冲突之后，不单止国际社会纷纷评估未来台海冲突爆发的时候，美军是否亦会介入，中共亦恐惧万分，公开谴责美国，表示强烈反对。而6月27号，特朗普总统再次提及，如果伊朗未来再次使油浓缩达到令人担忧的水平，他将绝对会考虑再次轰炸伊朗核设施。礼拜五在白宫新闻简报室，有记者提问说，如果未来的情报报告显示伊朗的油浓缩活动达到令人担忧的程度，美国是否会考虑轰炸伊朗？特朗普回答说，当然会，毫无疑问，绝对的，这个必会是无法想象的打击。特朗普总统自上任以来，美国政府对支持台湾的态度越来越明显，这个更加加深了中共的恐惧。南华早报27号报道，中国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教授严学通分析，从美国介入以伊冲突来看，以色列可能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可见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领导下，美国被卷入小国或者盟友战争的可能性更高。中共的恐惧还来自于特朗普总统一贯的不按常理出牌。以色列在13号凌晨对伊朗发动空袭的时候，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否认美方有参与。到了1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两个礼拜内决定是否对伊朗动武。然而两周变成两日，特朗普在21号对伊朗动手。中国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吴森伯表示，被视为美国非正式盟友的台湾，亦是中美可能爆发战争的潜在引爆点。他说，其实中共和美国之间没有直接的争端，但通常是美国的盟友可能会将美国拖入来。乌克兰最新披露的机密信息，中共将派约600名军事人员赴俄罗斯训练，这件事引起了外界关注。中共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拒绝回应或者说明，只是说我没有这方面的信息。而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研究员沈明失博士深入分析，认为中共派遣的600名军事人员应该来自国军兵种的精英骨干，其核心目标是培养具备现代化作战经验的种子教官队伍，通过直接参与和观摩俄乌战场实战，系统性获得现代化战争的第一手经验。而这600人可能只是第一批，中共的军工部门或者已经派员前往俄罗斯或者俄乌战场前线，深入研究战争经验。沈明失认为，中共的目标是通过这些人员将俄乌战争的经验带回国内，用于优化部队训练和作战策略。中共意图通过获取现代化战争经验，为未来可能的台海军事冲突进行战略准备。外界认为，虽然中共暗地里对台改变策略，但是北京可能不敢轻举妄动，因为美国这一关难过。此外，北京政局飘摇动荡，民间草木皆兵。中共官方24号礼拜二刚刚公布93胜利日阅兵消息，有人就发现北京城区二环内就已经挂起了各类治安岗的旗，身着红背心的大爷大妈开始出来执勤了。据悉，阅兵期间，二环内长安街沿线的居民都需要将靠长安街一侧的窗帘拉上，不单止长安街，整个北京市二环区域内的街巷都会被严格管控。有东二环的居民表示，他早就有社区上门做统计了， 屋企入邊有幾多人口等等。附近小區嘅巷口都係山欄，仲有武警出入都要憑住官方派發嘅出入憑證，否則家門都出唔去。北京方向嘅車次安檢次數亦增加咗。此外，一年一度嘅北戴河會議預計喺近期召開。儘管中共當局未正式公布會期同議程，但從北京至河北沿海小城北大河沿線嘅安保已經顯著升級。多位知情人士同訪問透露，途經路線上嘅崗哨驟增，車站同列車均實施多重查驗，顯示中共高層可能已經陸續進駐當地。在北京的遼寧訪問，趙女士向媒體表示，她從同伴那裡得知，最近從北京前往北大河的沿途設置了7道檢查關卡，從北京站進站就檢查一次，上車再查，車上面還有警察巡邏，檢查可疑行李，到了北大河站落車繼續查，出站打車還要查。據說那邊很多路口都設了警車和便衣，氣氛特別緊張。另一位熟悉訪問社群的知情人士透露，北京和河北兩地近期已經發出口頭通知，要求地方穩控對象不得接近北大河沿線，現在連買去北大河方向的火車票都難，他們一查到你有維權記錄，系統就限制購票。一名依家喺石家庄旅游、户籍喺北大河嘅黄姓市民，亦向记者证实，今年北大河沿海一带嘅岗哨密度比往年仲高，有啲靠近海边嘅旅馆、民宿被政府包落嚟，唔俾普通人入住。当地手机同网络信号亦时有干扰，嚟玩嘅人少咗，我估系国家领导人快嚟啦。一位北京学者话俾大纪元知。四中全會遲遲不開，講明黨內的路線爭議激烈，北大河是協調意見甚至攤牌的機會，發發牢騷總比沒人講話好，令高層至少知道底下的人在想什麼。6月26日獨立評論人杜正在台灣上報撰文透露，最近他從兩個不同的消息渠道獲得類似的消息，一個是北京一位頗有知名度的反習政治老人傳來一句話，大意是要大家靜待一下，秋天有變，到十月可見眉目。另一位是已故退休高級軍官之子，他說最近北京官場一直很異常，但不便多說。杜正認為這兩句話如同政治暗語，和近期的種種傳言有所呼應。海外知名中英商語媒體大紀元 CEO 日前警告，中共升級跨國鎮壓是在度發動一場無聲的戰爭，而在6月27日，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白宮記者會上盛讚新唐人和大紀元是一個很好的媒體。大紀元近日在美國國會眾議院舉辦中共升級跨國鎮壓研討會，期間 CEO 珍妮斯·特雷發言警告說，中共的跨國鎮壓以及對全球的滲透是在度發動一場無聲的戰爭，威脅美國的基本自由和國家安全。他指出，中共實施跨國鎮壓的手段包括將美國的法律和行政系統武器化，中共每年撥款超過70億美元進行全球宣傳，其中包括對西方媒體的滲透。美國知名 YouTube 網紅政治評論員蒂姆·普爾亦透露，中共通過利益誘惑試圖吸引西方網紅發布抹黑的影片。美國國會眾議員納恩在會上警告，中共對美國的輿論滲透起著第五縱隊的作用，妄圖顛覆美國民主。珍妮斯·特雷說，中共利用西方媒體的公信力壓制揭露反人類罪行的平台，為了對抗這場無聲的戰爭，美國應該在多條陣線採取果斷的行動，包括執行並加強外國代理人登記法，要求媒體和政策制定者披露和外國對手的任何聯繫，保護機構免受外國影響和監管濫用，並且支持獨立媒體和基於傳統價值觀的民間組織。 戴紀元同新唐人媒體多年嚟致力於揭露中共對中國人權嘅迫害，尤其係揭露中共對法輪功群體嘅迫害，已經堅持咗20多年。27日，美國最高法院對聯邦法官嘅權力進行咗打擊，限制聯邦法官發布普遍性禁令，亦稱全國性禁令。這些禁制令之前曾經被用來阻止特朗普總統執行終止出生公民權的行政命令。特朗普在白宮記者會上回答新唐人駐白宮記者陶明問題的時候，稱讚新唐人以及大紀元媒體集團是個好好的團體。陶明問及下一步最高法院批准了特朗普主張的政策，接下來他最渴望推動哪些行動，而特朗普回答說這是一個大日子，將權力從激進的地方法官手中拿回，這個判決將權力交還給應該擁有權力的人，包括國會，包括總統。知名民運人士唐伯喬轉發訊息說，美國總統在美國歷史上最重要的其中一個記者會上盛讚這兩家媒體是一個很好的團體，這個稱讚比新聞界最高獎普利茲獎更高。再次恭喜新唐人和大紀元，他同時說自己曾經是新唐人和大紀元最早的特約評論員。外界普遍認為新唐人和大紀元是中共最忌憚的媒體，這兩家獨立媒體不受官方控制，以秉持正義，敢於直言著稱。中共對新唐人和大紀元既畏懼又憎恨，而當他們獲得特朗普總統的公開讚譽的時候，這個不單止是對兩家媒體的高度認可，更等同於對中共自身的否定，相信這個對北京來說是一個不小的衝擊。有 X 平台網友評論表示，新唐人和大紀元真正不忘初心，不吃親共飯，愛美國，愛這個世界，勝過紐約時報等所謂主流媒體。記者語言流利，準備得很充分，太好了。亦有些話兩家媒體就好像是在大海裡面衝浪的高手，既要勇往直前，企穩立場，又在這裡保持平衡，客觀理性和冷靜。源自大自然的馈赠，融合现代科技，轻松吸收，唤醒身体的自然活力。顺自然之道，养生命之本，健康就是你给自己最好的承诺。登入健康520网站，了解更多信息。28日消息，曾经因为在台湾发布亲中共言论遭到遣返的陆佩小薇，回到原籍贵州之后，遭遇赔款维权纠纷。半夜接到地方政府恐嚇的電話，消息曝光之後引發諸多網民的熱議。據悉，之前小薇在台灣協助中共鼓吹武統言論，還喊出激進親共口號。在回到貴州老家兩個月之後，小薇發布 TikTok 影片譴責貴州官州鎮新場村書記不辦事，涉及水庫浸村的多項補償金、安置補助費、青苗補償費和後期扶植資金等款項，他從來都沒有拿到過，當地居民亦沒有拿到，多次向政府討要亦沒有解決問題，呼籲相關部門一層一層地查。在影片中，小薇為了補償款到村書記辦公室維權，和村官們大聲理論。28日，小薇再次發布影片，稱自己在半夜接到恐嚇電話，疑似維權活動遭到地方政府官員的報復。對此，有 X 平台網民表示，小薇虧你還相信習近平，一回到中國馬上就知道台灣有多好了，點解中國人總是要鐵拳擲到身上才能夠醒悟，你在台灣那個環境享受到的福利一定要失去了才醒悟。亦有網民嘲諷說，咁愛國，翻去冇俾院政協委員乜嘢，反而咁快就被捶打，好靚，好快佢就會知道佢嘅祖國愛唔愛佢啦。X 平台網友感慨話：小薇覺得自己係個人物啦，去過台灣，愛過國，TikTok 上面亦風光過，但呢一切都無法逃脱鐵拳，對中共嚟講已經冇利用價值啦。前台灣中美洲友邦洪都拉斯在中共利益誘惑之下，在2023年3月底宣布與中共建交， 同台灣斷交。時任外長吳超燮表示，作為交換，洪都拉斯曾經要求台灣提供24.5亿美元援助，而中共口頭承諾的金額更高。最終台灣同洪都拉斯兩國的關係生變，而在同中共建交之後，洪都拉斯在2024年只獲得來自中共的50万美元直接投資，遠遠低於之前承諾的預期。中美周360報導，洪都拉斯2023年同中國建交，希望獲得資金發展經濟，但洪都拉斯央行數據顯示，去年第一季度這個國家獲得40万美元投資，第三季度只有10万美元，相比而言，來自其他國家的投資超過8.5亿美元，中共的50万美元投資金額微不足道。另外，由於與中共建交，洪都拉斯之前建立的對台灣白蝦出口供應鏈被摧毀，數以萬計的工人失去工作。然而，中共改口拒絕承擔洪都拉斯出口供應鏈的損失，亦沒有對洪都拉斯的產品增加進口。今年11月，洪都拉斯將舉行總統大選，支持與台灣恢復外交關係，並且與中共斷交。有選舉人痛批中共以自由貿易協定投資造房子，企圖剝削和殖民洪都拉斯，還進行過剩的產品傾銷，毀滅當地中小企業，承諾的各項援助都沒有到來。現任總統卡斯楚出賣主權給中國，給洪都拉斯造成了損失。對於2018年與台灣斷交、與中共建交的薩爾瓦多來說，去年來自中共的直接投資只是263万美元，只是佔當年外國總投資的 0.4%。 公開數據顯示，中共在2020至2021年對薩爾瓦多投資近1200万美元，隨後兩年竟然出現資金流出，撤回的資本和之前的投資額相等，和之前吸引薩爾瓦多和台灣斷交的主張不符。27号消息，上海东方明珠电视塔259公尺高的悬空观光廊地板上的玻璃炸裂，酿成安全威胁，消息登上微博热搜。根据游客拍摄的照片，当事人站在走廊上的时候，脚下附近的玻璃突然就炸了。他表示，刚刚我的脚就在那里，然后这个炸了，那个炸的声音吓死我了。有網友認為，玻璃爆裂的原因是因為天氣太熱，導致玻璃被熱到裂開。工作人員回應，裂開的玻璃已經獲得緊急處理。當局沒有討論玻璃碎裂的原因。中國網民評論說，這種場面令人想起國內熱映的電影《絕命終結站6血脈》，開頭就是數百人因為天景餐廳玻璃地板破裂，從400英尺高墜落，呼籲電視塔全面檢修，沒有安全顧慮的時候再開放。對此，東方明珠廣播電視塔一位工作人員表示，已經第一時間緊急處理了，現在很安全。強調東方明珠玻璃觀光廊設計是3层鋼化玻璃結構，之前是其中一組的中層玻璃出現裂紋，其他兩組不受影響。到現在為止，電視塔仍然開放玻璃走廊的觀光，並稱為了更好的觀覽效果，後續會及時定制更新玻璃地板。好了，今天的新聞就報導到這裡，多謝你的收看。接下來請繼續收看熱點觀察，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和訂閱。我們下次再見。